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H， 欢迎来到 HHH 的左乳节综艺 EP 64集啊。上周我跟我很久没见的日本朋友，不，台湾去日本的朋友吃饭哦。那他找了我几个好朋友，对，就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上次看到他应该是三年前吧，大家看到他也是三年前。那结果呢，这次看到他，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整身都是日本味啊？这个日本人是日本鬼子。离开我，离我远一点，你不配跟我们这些阿宅在一起啊！真的，当下看到他是还蛮开心的，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身上不知道是日本住久了还是怎样，他穿的衣服越来越有质感了，越来越型男了，你知道吗？那像我这种死肥宅，我的朋友也都是死肥宅，我们才不会跟他在一起呢，哦，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有点无聊了。认真讲，看到朋友好久不见的好朋友，第一句话就是吐槽他，真的。那我们呢就去吃雅香啦。那我其实还蛮常吃雅香的，上次吃应该是去年的12月底吧。然后这一次吃，那我那个朋友他大概三年前吃，那其他朋友大概就是三年前吃。三年前我们也是全部跑来吃雅香，然后就还蛮好笑的。就约雅香这件事情很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常在西门町鬼混嘛，就是我们练完团啊，反正就西门町可能有练团室，西门町有练团室，西门町演出完，或者是在什么万华看完人家演出，在西门町看完人家演出，或者是我们之前在比较常练团的地方是万华的拍铺，我们好像都会约在西门町有一间店叫马林鱼，那间店已经倒了。每次我们只要去演出或是看演出，就是一群好朋友都会去吃马林鱼，吃到好像马林鱼根本就是我是股东的那种感觉吧。那马林鱼呢，其实就是一间热炒店，那它就在雅香的旁边，还蛮大间的，有两层楼，一层还有 B1， 以前那边还蛮多人的，认真讲，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倒了。你说它好吃吗？就热炒还算可以吃的热炒，那价格也实惠也便宜，我觉得还不错。马林鱼我应该也少说吃了十几遍吧，可能还比雅香多。好了，那说起这个雅香，这次雅香呢，可能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样，我们的酱料，火锅酱料竟然没有跟他要蛋黄，要那个鸡蛋，然后把蛋黄加的那个酱料，把蛋黄丢到蛋白丢到火锅里面煮。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件事，我是有想到，可是大家都没有讲。我觉得我一个人把蛋白丢下去煮，是不是就怪怪的呢？所以我就后来就算了，我就没有要蛋白这件事情了。吃饭的部分呢，很有趣，大家就只有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五个人有两个人吃饭，然后有三个人没吃。在我从日本回来，那个朋友就说我最近食量很少。很小啦，就大家不要交代，你们要吃就吃，我们要吃太多。我就说，哎呀，对啊，你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变日本人嘛，日本人都不是淀粉的，你也不吃淀粉的，对吧？对，大家就这样子就白了他一眼，好啦，他也只是知道我在刁他，然后那这也没什么好刁的，就是看到他很久没就是吐槽而已啦。那这次我们也没有拿海鲜，很有趣，就大概都是拿火锅料，那像什么鸭血啊、猪肝啊、海鲜之类的都没拿，可能是我去拿，我比较喜欢吃火锅料吧，我喜欢吃豆腐、冻豆腐、党锅这些东西，党锅还蛮多人吃的啦，但是像海鲜就没有人要讲，那也没有人提醒，我就想说我自己也忘了，认真讲我也不喜欢吃海鲜，然后鸭血我是蛮喜欢的，就一副好像就是大家在二十几岁认识，二十初认识，到了现在我已经四十了，那他们也都四十了，比较年轻的大概是三五三六了，哎，大家认识了十几年之后，就是暴饮暴食到现在大家越吃越清淡，真的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哦。对于雅香这间店呢，哎，不知道吃不知道是我吃太久还是怎样，越来越没有新鲜感了。就是这间店就是你一年就是会想到就会来吃一下。他们真的好吃吗？我个人是觉得还好，认真讲是还好。还是我吃腻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 普普通通欸，就越吃越没有以前的那种好吃感。那你跟我说以前跟现在差在哪里，就好像以前的汤头比较浓郁吗？大概吧，大概吧 maybe 哦。我会觉得就吃雅香已经吃的是一个氛围，然后对啦，像我前阵子吃完就因为没有吃到海鲜的关系，我想说这阵子再去吃一次吧，拿点海鲜之类的，就很莫名其妙啦，明明吃不多啦，大概是这样。那又我也有聊起一个我以前在雅香的回忆。我以前的乐团哦，就是演出结束之后，那有配嘛，就是有酬劳，酬劳呢，大家反正也大概是2000多块钱，大家分一分还有余额。那时候好像是好几场累积起来的，反正就是最后就会留一个1-2千块之类的吧。那我就提议说把它吃掉好了。那吃掉的状态呢，大家又不知道吃什么。后来我就约雅香，那时候不知道是2011几年吧。那我就约了嘛，那但是我没有约 Cheers， 就是说那我们那天吃雅香好了，大家也没有讲话了，因为我们也在前面约了好几次都没有约成。那我以为可能他们认为我以为有约，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我觉得我有约到他们，他们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啊先预定要去吃，所以呢最后就变成了我一个人排队，我一个人进去吃雅香，他们4个人放我尿这样子。一个带小朋友去吃饭，一个遛妈妈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跑去看电影之类的跟女朋友，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我忘了，总之就是这样子。那一次是我们乐团的最后一次全员到齐，最后一次有机会全员到齐，没有全员到齐之后就没有了，之后我就退了群组。那一次的之前的最后演出的那一场演出是我们最后一场演出哦，对，然后想起这个回忆啦。那之后像我讲，我退了群组嘛，我就很不爽啊，我就想大家放我鸟，四个人集体放我一个人鸟，当然不爽。那我退群组之后呢，那个群组就解散了，大家就解散。后来呢，过了1-2个月，又有人把他加回来了。好，但是我们也没有持续演出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哎，好像有哎，等一下。演出好像后来还有去一次金门哦。好啦 ，anyway， 好啦，就这样。我这是雅香，我就是一口气被四个人放鸟的回忆，真的是超可怜的啦。所以，对雅香就是满满的回忆啦，满满的回忆。对啦，应该这辈子也吃了十几次雅香了吧？好啦，对，这是雅香的感想，就是那种你不知道在吃什么，就是吃一个怀念的味道。那大概一群人在里面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一些时事嘛。那像日币的涨幅啊，然后股票啊，他们有玩啊，然后还有一些 HG 相关的新闻，就刚好前一天礼拜五吧，就有鸟山明老师去世的消息释出了嘛。那我们就聊到七龙珠，而且大家都说每个人都有看七龙珠，但有一个人就没有看，他其实跟我年纪也差小我没2-3岁好了。那他就说他没看过七龙珠，我说你真的一点都没看过七龙珠吗？他跟我说对。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超级赛亚人怎么变身的吗？他说他不知道。那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悟空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吗？他说他不知道。那他当下这样想了5分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啦。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哦，因为鸟山明老师啊，他懒得把头发涂黑，所以就把头发变成金色，就金色头发就不用涂黑哦，就为了节省功夫，偷懒，所以把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我那个朋友当下超级不自信，他是说真的还假的？那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我问的是剧情面，结果他回了一个我另外一个朋友讲了另外一个消息出来了。好啦，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聊七龙珠吧。好 ，OK， 我们回来了。接着下来，我想要聊一下七龙珠哦。当然，因为鸟山明老师过世的消息，所以聊一下七龙珠，好像是趁七龙珠的热度，对不对？ 没有，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生。我也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聊这一部作品。我会聊的原因大概就是有点缅怀自己曾经七龙珠陪过我童年到长大的那个感觉吧。那聊这部作品大家其实也听腻了，但是我想聊的其实是我回忆的部分。七龙珠呢，大概是我小的时候连载到我国小六国一的时候他连载完。我第一次接触七龙珠的时候大概是小几啊，小一小二嘛。然后总是很小，就那种以前有那种薄薄的齁薄本，十块钱的薄本。我那时候就在看七龙珠，那时候悟空还是小的时候齁，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超级赛亚，就小小的悟空啦。那时候在看什么打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吧。对，比克大魔王的时候，那在过之一两年之后呢，开始有少年快报出现。少年快报呢，不是像现在的那种半开版，还是局好那个尺寸 B5 吧，那应该是 B4 还 B5 版本，还是半开，好，昨天是没看到东西，太久没看到少年快报和宝岛少年的齁。我有点忘了。好，那我看的大概是 A4 版本或是 B4 版本，就是很小本的齁。那时候的少年快报一本是35元。那时候的少年快报还有连载什么魁兰书，电影少女，然后北斗神拳，还有圣斗士星矢，那大概就是那些同时期的作品。真的很怀念。真的真的，我那时候是为什么看到少年快报，是我家附近邻居有一个比我长几岁的哥哥，那时候应该是很小啦，然后他大概国小六年级吧，我就看到他有少年快报就在那边看，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悟空变身成超级赛亚人，我说哇好想看后面的剧情哦，但是其实就没头没尾的，真的就是没头没尾的。我甚至在纳美克星的那几集有看到，有断断续续的看到。那在打金牛特战队的时候是没有，还有打二的时候是没有。然后在打比克大魔王的时候，比克大魔王我是有印象，我有看到某几本，他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的看。那纳美克星算是看的比较完整一点嘛，或是比较有印象一点的，因为悟空变身了嘛。那在当下的时候，也就是哇，悟空变身的那种感觉，好厉害呀！那接着下来，应该呢，在后来的那一个年代，从小本的 A4 的少年快报变成了在大本到底什么时候？大本应该是我小五的时候。变成超级赛亚人的时候应该是我小二小三的时候或小一吧。那打赛鲁的时候应该就是变大本的哦。OK， 好，那这个就变大本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尺寸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哇打赛鲁哇，好啦，打赛鲁那个倒还好，等一下赛鲁后面讲哦。那再小的再还有更小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以前我们有那个录影带店哦。那个录影带店可能2000年过后的小朋友应该没有印象什么是录影带，以前有一个店叫百事达或者很多年龄的录影带店。那录影带呢版权基本上是没有啦哦。那我们去有时候因为爸妈就在工作啊，我的妈妈和爸爸都在家工作啦。我就因为不想管我，或者懒得理我，或者是让我给电视照顾。我好像那时候以前可以两三天，就是我爸去租布袋戏的时候，我顺便去租一集《七龙珠》来看。那《七龙珠》的部分呢，因为以前的那个片啊，也不会是连续的啦，可能是哪一集看一集，哪一集看一集，大概从小一、小二的时候就这样子慢慢看《七龙珠》啊。我记得我有印象的状态。大概也是看到录影带的话，大概也是看到打到达尔，吼，对，打到达尔，反正就很那个记忆有点混乱。达尔比克大魔王我是有看过，他有印象，他有打过比克大魔王的，对，那真的很小了，吼，好，真的很小，真的。那录影带的时代啊，真的是哦，对，就跳有一集没一集的啦。那从七龙珠那时候还有什么？天空战记，那到底演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以前有看什么特色片啊，什么鸟人战队啊，金刚战队啊，圣斗士星矢哦，以前圣斗士星矢也是那种断断续续的看，这一集看到悟空，哎，不是那个星矢还在青铜，下一集下一次再租的时候，可能拿出来的片子出来就已经是黄金圣斗士了，或者是早就不知道打到哪里了那种感觉吧。还有什么乱码？乱码七笑拳，以前乱码叫做七笑拳，很有趣哦。好了，再来的录影带这边讲完之后呢，那《七龙珠》基本上这部作品，它其实也是让我开始学习画画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很喜欢悟空，要开始画他小的时候。那小时的时候大概是小一，我反正就小一小二吧 ，maybe 大概是这个年纪。画着画着画着，悟空就长大了。那好不容易，好像小悟空画的比较好的时候，悟空就长大了，当然就要重新练习。那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悟空长大了，可能悟空长大很久了，我就开始画悟空长大。然后悟空长大，画着画着画着，悟空就变成超级赛亚人了。好不容易好像长大了，悟空拿捏的好了一点之后，就开始练习画超级赛亚人。那超级赛亚人的头发就刺猬头嘛，对不对？哈，那我就开始也练习画，然后画着画着画着画着，悟空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就变成悟饭，我就开始练习画悟饭。然后悟饭画着画着画着，然后悟天就又出来了，就是小悟空嘛，哈，就啊，小悟空开始红，就开始又回去画悟空。然后悟空回来了，哦，又开始画悟空，哈。就反悟天啊，画悟天，画再画悟空。昨天这所有的人物我都画过一轮之后，没有一个画的是好的。不过就是七龙珠确实是让我开始学习画画这件事情，也在小的时候，人生的志愿清单里面有一项就是我想当漫画家哦，但是知道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人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哦，好。接着下来大概在那个时期之后呢，就大概国中七龙珠就完结篇了。其实我一直有印象的是七龙珠完结篇好像是我国二国三或是高中的事情，你知道吗？结果我朋友在跟我讲，七龙珠其实是结束的时候是在1995年的时候，我回去算我的年纪大概是小六或者是国一。真的有这么久吗？啊，我还求证了一下，真的是这么小。我这么小的时候，它就结束了。那我大概是小五、小六的时候，我记得都还在打赛璐吧。然后普悟篇，我认真说，普悟篇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啦。哦，对，哦，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七龙珠就完结篇了。那聊聊七龙珠的故事。七龙珠其实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搞笑的寻宝故事哦，那就是我们的悟空跟布马一起去收集七龙珠，哎，完成愿望。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梁山明老师呢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西游记的感染嘛，然后又看到成龙的醉拳，就想要把它合为一，就变成这样子。哎，所以以前就有孙悟空嘛，哦，就那个孙悟空。有猪八戒嘛，嗯，七龙珠有猪八戒哦。沙悟净的话应该是克林吧，我在想哦。那唐僧到底是谁？唐僧应该是姑妈吗 ？Maybe 哦。啊，那小的时候，七龙珠基本上是一个搞笑的故事。但是对我而言，小的时候，七龙珠收集故事这件事情，收集龙珠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乐趣。我反而是很喜欢它的机械的部分。以前那个布马啊，它有一个胶囊，一盒胶囊。那呢，他呢把胶囊呢丢出去，就可以变成机车，变成武器，变成枪的时候，然后变成还可以变成房子。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东西，真的觉得超厉害的。还有龙珠探测器，以前呢、啊、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去把机械画得很仔细哈。就有某几个老师啦，但那某几个老师都很厉害，像乌龙派出所。或者是幸运女神哦，都是莫名其妙的把机械画的超级精细的那种，明明就不是那种科幻漫画。如果像是什么叫什么瑞梦哦，还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攻壳机动队，把机械画的很仔细，那倒还好。但是他们又明明就不是， 那后来辗转而至才知道，哎，原来那个鸟山明老师呢是读工业设计出身的，那所以呢他在画工业设计的那些东西，机械车子啊有什么的都画得超级精致的哦。啊，对，想当初我其实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哦，原来才知道鸟山明老师画得这么精致是有一定的功力的。到了我大学再回头看七龙珠的时候，以前会觉得画得很精细，那到了大学之后发现他的才发现他的设计很细腻，然后那才是原来才发现哎，他是真的是产品设计的某一环。我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表现技法，那他的那些器具啊有的没有的真的是依照产品设计在画产品的逻辑下去画的，这件事情很厉害。很厉害吗？也不是啊，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在画产品设计都很精细啦。绝大多数的台湾的工业设计老师，大概就是两个方向在走，一个是日本日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阿森特，外国的西方的工业设计学校，大概就是这两个啦。哦，好，这两个风格在选择了。那个时代的1980年到2000年的工业设计的表现技法，基本上就跟鸟山明老师画的一样。那鸟山明老师画的差不多类似的概念呐，哈，那种绘画逻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后来学工业设计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对，好，讲太多工业设计的事呢，就。再来呢，其实第一次收集完龙珠之后，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有一个小小的像纳美克星人，那个叫王叫什么名字其实我已经忘了，然后他就想要长生不老或征服宇宙之类的，最后呢被那个猪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他就突然跑出来说给我一条内裤，那神龙听到他的愿望就给他一条内裤。那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啦。那其实基本上一开始七龙珠的故事就在着重于寻宝，其实我会觉得现在回头看七龙珠寻宝的故事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的。反而听到天下第一武道会无聊啦，但是在我那个年纪可能会觉得听到天下第一武道会很有趣。天下第一武道会呢，我们的悟空就认识了龟仙人嘛，然后还有他的好朋友克林，那他们两个同时一起训练，背着龟壳负重训练。那小的时候我也天真的以为背着那个龟壳负重训练，接着把龟壳脱下来，悟空可以跳很高，我也天真以为真的会这个样子，可以变厉害，就是可以一拳打爆墙壁之类的。好，对，然后负重训练呢确实会让你变得厉害，但是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对对，就大概是这样子啦。那在那个时候呢还有龟派气功吗？好像我小的时候都会干过这种蠢事，就是哈咩哈咩哈，然后就跟朋友在那边龟派气功，然后这边呼呼哈哈之类的，然后比大声。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有这件事情，但是我那时候也有啦。除了龟派气功之外呢还有炎山黑龙波和宁丸啦，差不多虽然是比较后期的事了。对，就反正就是那些招式互轰，在那个我们在看天下第五大会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了。还有悟空术，他说悟空术呢是静坐之后就只要心灵达到某个程度就会飞起来了。我也曾经干过这种事，也以为我会飞得起来。我小时候怎么那么天真啊。好啦， maybe 是灵魂飞得起来啦。那我也确实是尝试过静坐。那到底这个努力持续了多久我是不知道。一个礼拜两礼拜 maybe 可能一个礼拜每天个10分钟20分钟吧。那么小的年纪我真的有撑到10分钟吗？我其实是不记得了啦。我记得我干过这件事情。好啦，等到那个天下第一武道会结束之后呢，反正悟空就被他的老师龟仙人打败了嘛。被龟仙人打败之后，那个时候龟仙人就是想要锻炼悟空，所以那时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成龙，很好笑，成龙。这个成龙呢就跟悟空打，那悟空呢是赛亚人嘛，他看到星星，要不要看到月亮会变成大星星， 我们的成龙，成龙，好，对，我们的贵先生就把他的，因为悟空看到月亮会变成星星，所以他就用龟派气功把月亮打爆了哈，就跟阿拉蕾哈，就是七龙珠鸟山明老师的另外一部作品阿拉蕾，可以一拳打爆地球是一样的概念，他可以用龟派气功打爆月球，那当初的龟派气功是大招中的大招，杀招中的杀招，不是什么让我可以轻易的用出来的。极限可能要几个30分钟哦，比同人还久，同人只要15秒就可以用双刀流哦，他一定是要超过15秒啦哦。对，同人来讲，同人15秒还是15分钟？好 ，anyway， 他要集很久，那种大招中的大招，只能可能一天只能发射一次之类的。到了后面，每天都在发射龟派气功吧哦。好，就像是赛亚人这个东西哦。以前那个悟空好不容易变成赛亚人，传说中的赛亚人，超级赛亚人。过了一季之后，就赛亚人变了一大堆。那赛亚人变了一大堆，那就算了，你知道吗？赛亚人还有第二阶形态。那第二阶形态呢？还有第三阶形态。那一开始悟空变得很辛苦，达尔变得很辛苦，特兰特斯变得很辛苦。到了后面。悟饭变得很辛苦吗？悟饭也没有变得很辛苦啊。特兰特斯小的小特兰特斯小悟天，一瞬间就变成了，也都是一瞬间就会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哈。想到那个变身成超级赛亚人这件事也很好笑。悟饭小的时候呢是长头发嘛，那要在打那个谁啊，赛鲁的时候。打了赛鲁的时候，他们悟空跟悟饭去精神时光屋练习。悟饭呢就要变身成赛亚人，但是好像要变成功，但是又变不出来。头发已经变成金色了，但是头发就是立不起来。悟空就说了：“是不是因为你头发太长，变身不了，变身的比较辛苦了？你把头发剪短，头发比较短一点，就比较容易竖起来了。”然后悟空就帮他把头发剪掉，那悟饭就顺利变成了超级赛亚人。然后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超级荒谬的，原来是头发太重，变身不了超级赛亚人啊，哪有这种事情的啦？哦，好，跳太多了啦。哦，好，那我们回过来哦，讲那个天下第五大会成龙的部分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悟空哦，跑去收集龙珠，就遇到红缎带军团嘛，就遇到他的好朋友人造人八号，那个科学怪人。那科学怪人基本上小的时候我对他很有印象，然后他也是个很善良的科学怪人。那接着下来，他就遇到了陶白白。那因为打不赢陶白白，就跑去克里神那边训练。那克里神殿呢？克里神的神殿，它其实就是一个塔。然后一个高柱子上面有一个塔哦，那要先去找他训练，你就得要先爬那个塔，然后爬爬爬爬爬爬了7季49天，然后睡觉，可能还要固定自己在上面之类的，然后再继续往上爬。那爬到顶的时候呢，遇到那个克里神，克里神呢其实就是一个猫仙人哦，猫人哦，猫仙人，那就是会讲话的猫。有嘴巴的，不是没嘴巴的。那有一个水叫做超神水，只要喝了超神水之后呢，悟空就会变强，就可以打得赢陶白白哦。但是呢，我们的凯里神呢，他就拿着那个超神水，不让悟空喝，那悟空就追着他跑，那就跑跑跑跑跑跑跑，然后跑到最后，悟空终于抢到超神水，就把它喝下去，就发现它是一般的水。但是，这因为这样子的训练之后，悟空反而变强了。那个凯里神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你已经爬上了高塔，已经训练了很多，又在空气稀薄的地方跟他训练，这样子跑来跑去、追来追去，体能自然有大有进步。这样，所以呢，他就下山去打赢陶白白了。哦，好，那这就是很好笑的事情。后来呢，还有。”我们的悟空呢跑去天神殿的地方，那天神殿呢就是在凯里神的神殿上面，那个 key 呢，那个要上去的 key 呢是什么？是金箍棒，那个金箍棒插在顶端，然后跟金箍棒说金箍棒伸长，然后就一路伸长到 神殿去，然后悟空就爬上了神殿。一样呢，他也是在神殿上跟那个波波训练。那波波就是一个黑人的家管角色哦，仆人角色啊，讲仆人黑人仆人是不是有点政治不正确呢？ Anyway， 好，那他也就是跟他在那边玩捉迷藏了哈。好，然后悟空就进步了。好，这也是在天神殿的训练，但是在天神殿呢，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装置叫做精神时光屋。精神时光屋真的是我一个超级喜欢的地方。你只要进去一个小时就是外面的，进去一年呢是就外面的一个小时，哇，真的是超棒的，你知道吗？只要作业还没读完进去，反正读可以读个30天再出来就好了，你就把作业读完了，而且超棒，真的真的。任何拖延症在进去里面都可以得到纾解，然后又可以努力个一两年再出来跟外面的人比，然后时间又不会过太久。我以前超级羡慕这件事情，就加速世界了。好像有一个设定是说，时光屋只能一生只能进去两次啦。我记得悟空进去两次过了吧？嗯 ，maybe 啦。哦，好啦，那再呢，就是遇到比克大魔王了。比克大魔王呢？比克大魔王，我们的悟空打赢了他。小时候的悟空打赢了比克大魔王，那比克大魔王呢，从嘴巴吐出了比克，好，老的比克大魔王吐出了比克，那比克就是小小的，就无性生殖的一种概念吧，我在想哦。好了，那比克大魔王就说，以后我的儿子一定会打赢你的，于是我们的悟空呢，就去修炼了，那修炼呢，就转大人了啦，对啦，就转大人，修悟空回来就变成大人了，对，然后就对抗比克。再来就是天下武道会对战比克的部分了，比克就也是不负众望吗？不负众望，那时候的比克会魔闪光啦，魔闪光是他的招式，然后用魔闪光会追踪悟空这样子，最后悟空也是打赢了，打赢了比克之后呢，比克快濒死的时候，悟空就给他一颗仙豆，让他吃下去，他就复活了。哦，对啦，大概是这样。对啦，那比克大魔王就打赢了嘛，啊，他也就其实基本上故事就到一段落，就是就七龙珠篇的前段，我觉得这个前段基本上说在这里是很完整的，悟空一路这样子别打过来，然后遇到了比克大魔王，然后拯救了世界，已经变成世界最强了，基本上在这里结束我觉得还不错哦。那时候呢，其实后来也有说老师其实也想要收掉这部作品，就反正他也赚够钱了啦，认真说他在这里其实就已经赚饱了啦，但是因为好像反正大家就央求他说拜托他继续做下去，所以才有后面的赛亚人篇啦。好，那赛亚人篇呢，其实一开始就是拉蒂兹啊，拉蒂兹就是反正好像应该是悟空的哥哥之类的吧，还是反正就是个赛亚人哦，很厉害啊，下来呢跟悟空对战，悟空打不赢他，最后他跟比克呢两个人联手，那悟空抱着他，比克用魔贯光沙炮，这个招式超厉害的，也是要去集气30分钟，集气很久才用得出来的招式，一口气贯穿了悟空跟拉蒂兹，然后悟空就死掉了，那反正死掉可以用龙珠许愿放他复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也不错啦，只要死掉都能复活。他们收集了龙珠，然后帮悟空复活，悟空就说，不用帮我复活，我还要在界王这里训练。接着下来就是悟空一直在界王身那里训练，然后跑蛇道啊，然后学会界王拳这样子。接着下来因为界王神说，界王神就说因为达尔要来，又是更强的敌人，所以把他留着训练这样子。哦，那就那好像那是龙珠那一次的龙珠许愿就不了了之，就咻龙珠就没有了。对，达尔后来就出现了嘛。我们的悟空呢就跟达尔对战，然后就用界王拳。那时候这场对战我真的觉得超级激烈的，是名留千史的一场战斗。悟空第一次使出界王拳，然后界王拳真的是一个变态的东西，你知道吗？你只要使出一倍界王拳呢，你就多就乘以二。那如果你用两倍界王拳就，就一倍就乘以一，然后再乘以二，然后三倍就乘以三， 那副作用就是你的身体会有巨大剧烈的副作用，你要承受三倍的重力，但是你有三倍的力量。啊，我觉得这招真的很有用，你知道吗？你只要训练一次，你就可以用三倍的力气，多好啊，不是吗？好，那悟空呢，就反正用了好几倍的接网拳，跟达尔打的血流成河，你知道吗？那场战斗真的是很经典啊，现在看很经典，以前我其实没有看，没有追到这一部这个地方哦。好了，那我们接着下来呢，因为达尔的出现呢，也是把比克杀死了哈。比克呢是他跟天神是一体两面的，那比克死了，天神就跟着死的嘛。于是他们一群人呢就到纳美克星哈去找出神龙，然后希望能复活比克，大概是这样子吧。那有布马、克林，还有悟饭，他其实就一开始就只是去个郊游的剧情，对，然后。就我们的佛利扎哈，我们换了佛利扎，还有金牛特战队呢，就跑来抢龙珠这样子哦。悟空呢，一开始到了纳美克星，就跟金牛特战队的队长对打。那一场决斗也是很有趣、很经典的一场决斗，因为那个队长啊的能力就是跟对方互换身体，那对方只要战斗力越高，他就反正就跟他换。跟他换之后就可以操控他的身体这样子哦，那他就越换越强，越换越强。那这件事情也，这个设定也很有趣。然后悟空呢，好不容易打赢了金牛特战队，也变成重伤之后，就去那个回去那个太空船里面的治疗舱治疗。那治疗舱就是水疗法嘛，那个印象超深刻的，就带个氧气罩，然后水布满全身啊。接着下来，佛利扎出现了，我们的达尔还有克林还有悟饭三个人对战他的这一个情节。哎，他们也是一直打。那我们的悟饭，我们的佛利扎从第一形态，然后就小小的，就是那种坐着空中轮椅的飞行轮椅的状态哦。第二个形态就变巨大化哦，大致第三个形态就变异形，就很厉害，要充满速度，还有什么之类的。第四形态就反正就返璞归真，没有太华丽的状态哦。据说鸟山明老师呢，因为懒得画佛利扎，好，所以从第一形态越来越华丽到越来越朴实无华，这是小道消息啦。好，那在这一场战斗中呢，也是相当激烈的，反正。相当激烈。那后来我们的悟空终于疗伤完，跑到现场齁，拯救了大家，然后跟悟饭那个佛利扎对打。像那时候三个人，其他那三个人都被打趴，我们悟空终于跑来救场。打着，我想说，哎呀，悟空又要输了。但是那在小的时候想，因为佛利扎的强大是绝对的无敌的状态，你知道吗？正当大家都不知道悟空什么时候会打赢的时候，悟空好像使出远距离还是什么原招式的，把佛利扎轰烂之后，佛利扎要爬起来，就是杀了克林。那我们的悟空呢，因为克林的死亡，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哦！那时候我第一次在《少年快报》看到超级赛亚人的时候，真的是一阵感动啊！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是印在我脑海里，我说：“哇塞，超级赛亚人啊，终于能打赢佛利扎了，太厉害了！”哦，对，好，没想到结果，因为悟空好像有点骄傲吧，就反正就看他弄，要看佛利扎能弄出什么把戏之类的。好像最后好像就是不小心让纳美克星被佛利扎轰烂吧，然后自己就要逃亡，好像逃不出去，就流亡在宇宙，然后被人家捡回去，然后学会了瞬间移动。这个故事就告诉赛亚人就是一个很骄傲的战斗民族嘛，好，呵呵，但是那时候变身成超级赛亚人的状态真的是烙印在我心中啊。好，那悟空呢，接下来就隔了好像两年还三年，回到了地球齁，就是人造人篇了齁。在悟空还没回到地球的时候呢， 基本上佛利扎军先到了，那我们就我们的人造人边的主角克兰克斯哦，特兰克斯就出现了。欸，他先解决了佛利扎，一刀就劈，把佛利扎劈成两半哦。哦，我真的觉得以前那个佛利扎这么强，结果被劈，一瞬间被劈成两半，这也太扯了吧！克兰特斯到底有多强？啊，悟空回到地球的时候看到特兰特斯，然后他们就稍微对打一下，就被两个人都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当下我就觉得啊，不是啊，你不是说传说中的你那么容那么难变成的赛亚人，就特兰特斯就轻易的变成了吼，对啊，就是愤怒到你的好朋友死掉，你才变成超赛。哎，对，哎，好像跟血轮眼觉醒也差不多的状态，对不对？自亲死掉才会有血轮眼变成万花筒血轮眼，对吧？吼，好，超级愤怒才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好了。那时候我看到特兰特斯变成超级赛亚人，上来说：“哇塞，不会吧？他也变成超级赛亚人了？”这个部分我也觉得，在小时候想说啊，大家都变超级赛亚人，那赛亚人有什么好稀奇的？然后没想到达尔也变成超级赛亚人了。那人造人篇呢？人造人篇有19号和20号嘛，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博士嘛。一开始呢，我想说那个人造人很强之类的，然后就我们达尔屌虐那个19号和20号，想说哇塞，我那个赛亚人王子终于变强了，你知道吗？以前哦，从头到尾都看他被屌打，你知道吗？被悟空屌打，又被佛利扎屌打，那说自己很强，但实际上却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超可怜的。好了，那再来就是出现17、18号了哦，17、18号就是克兰特斯的那个时代，然后他是从未来回来的，17、18号从就是特兰特斯那个时代的最强那个人造人了。哎，这个17、18号的强也是让人绝望的状态了。那强到一个某种程度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人，叫做赛鲁。赛鲁是一个用基因合成的生化怪物哦。哎，我觉得，而且还是用大家的基因，好，就是像什么赛亚人的血统啊，然后比克纳美克星的手绘生产啊之类的做出来的血统，那只是他也会变身成像类似超级赛亚人的状态，然后大家的招式都会用，还会吸收敌人变更强。小时候我以为他就已经是那种这部动画的战力天花板了，还有人可以比他更强吗？哦，对，那大家呢在打他的时候，真的是打的赛鲁的第二阶段，然后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大家都被他打得超惨的啦，真的。到了后面呢，他们呢就决定要修行，然后有一个赛鲁的死亡比赛吧，大概这样子。悟空对战赛鲁，那一场战斗也是让我相当印象深刻的。那场战斗没有什么太华丽的战斗，它就是简单的线条，你就觉得那个战斗超有刺激感，速度感超棒。我觉得在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画面，那几集我真的觉得哇，悟空和达尔，和赛鲁打得真的很漂亮，很厉害。那也是我觉得整部赛鲁片的高潮。悟空呢，反正就是啊，我儿子比较厉害，让他跟你打吧，我打不赢你。那我的悟空呢，悟饭就上场打。那从第一次打的势均力敌之后，第二次呢，因为人造人16号被赛鲁毁灭，那他就生气，就变成了超越超级赛亚人哦，二阶段。那全身会抱着闪光啊，接着下来就跟赛鲁打了半天之后，又因为过度骄傲哦，废了一只手就算了哦。哎，没有，但是先打完之后，快把赛鲁虐死的时候，赛鲁就把18号吐出来，变成第三阶的形态，然后悟饭又羞辱他，结果赛鲁就决定他要自爆。那自爆的状态下，悟空就带着他带着赛鲁瞬移到了界王星那里，然后让界王星爆炸。界王星爆炸之后就结束了嘛，对不对？那我们的赛鲁细胞还留在地球，那赛鲁就重新又因为只有一点的细胞又可以复活，然后就这 又回来了哈，死也没有白，他也没有死掉。那最后那个龟派济公父子合体对抗赛鲁的那个画面，经典画面了，真的让人印象深刻了。哦，那赛鲁打死之后，那我觉得这一场最有趣的有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鸟山明老师会选在户外，然后用白色的地砖画地板呢？听说就是因为他懒得涂网点，也懒得画建筑物，一开始就是画方格最快吼。那个方格呢，最后被打烂变成废墟，他也就只要画石头和石块就好，就不用画背景了。听说是这个样子啦。好啦，那再来是魔人普乌篇。魔人普乌篇呢，我个人会觉得最经典的那一战就是达尔和悟空的一战啊。达尔为了和悟空一战不惜入魔，加入了魔人普乌的，他没有加入啦，反正就是故意被他控制，就想跟悟空打一战。悟空他们两个打完之后，那一场战斗是我让我印象深刻的。悟空跟达尔打的势均力敌，达尔就是又帅，你知道吗？就那个入魔的邪气超屌，一口气就是把悟空打败了。接着下来就开始打普乌，打普乌呢，打不赢呢就自爆。自爆之后，普乌呢就跟赛鲁一样哦，自爆完你没有完全摧毁他，他就是只要有点细胞就可以复活。好了，那达尔就白死了啦。好，那悟空醒来之后看到普乌，就他要跟普乌对战，就使出超赛三，你知道吗？超赛三就头发变长那一种超级赛亚人。那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跟达尔打的时候没有使用超赛三，跟普乌打的时候用超赛三，也就是说他让达尔打赢他了，他没有想要跟达尔打。用全力打，我达尔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羞辱了。好了，那其实我会觉得普乌篇的结局其实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的普乌投胎转世哦，变成了巫普，悟空就跟巫普对战啊，有种像是悟空感化邪恶的普乌哦，就那种人没变，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就那么纯真，那么单纯，那么的善良，这样子。普乌篇基本上我那时候在看，我都看了断断续续啦，因为从魔人普乌，从达尔的那个后面，我应该是课业的关系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没有注意在追这部作品了。哦，好，真的，那我讲普乌篇的结局，其实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悟空的心境大概就是鸟山明老师的心境，你知道吗？投射在悟空上，就是那种永远纯真、单纯作画，然后又偷懒这样子。悟空也大咧咧的那种小不拘小节的个性啊。这边我想顺便再提一个角色，叫做布罗利。布罗利一直是我一个很喜欢的角色。布罗利小的时候就觉醒成超级赛亚人，他说小的时候就觉醒，然后他其实才是真正的传说中的赛亚超级赛亚人哦。好，布罗利呢，其实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干。那从剧场版第一次登场，就被当作坏人哦，被悟空三个人，悟空、达尔还有悟饭三个人打不赢，还有特兰特斯吧，打不赢四个人打不赢一个赛亚人，他才真的超越超级赛亚人。然后那打不赢他，最后大家极力把气给悟空打赢了，对，就四打一啦。那你们还算是英雄吗？布罗利才是真的英雄吧。好啦，那后面还有一个布罗利新的剧场版嘛，那也是啊，四打一啦齁。我觉得布罗利是一个蛮可怜的角色，就是他什么坏事都没有，但是只要他变身成超级赛亚人或是被激怒，就会四处毁灭，他们就会一定要打败布罗利。只要不让布罗利生气不就没事了？那他明明就好好的，你们为什么要去惹布罗利呢？你反过来想，故事一定就是要让这些人去打他，我觉得他倒是很可怜啊。对，但是我觉得布罗利真的是很帅啊，我超喜欢布罗利的。好了，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啦。其实我觉得七龙珠这个故事哦，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有七龙珠在，他一直在成长，你也一直在成长，那是从小他陪着你长大，那种感觉就是长大我们就是比较少联络而已齁，但是偶尔你还会是会去看一下七龙珠哦，顺便吐槽他一下，顺便吐槽，悟空啊，从我小的时候长到大，你现在，你从小的时候打到大，你还没打完齁，那你现在到底多强呢？从宇宙最强到了全宇宙 全宇宙最强了。你到底出了多少批的颜色啊？超赛亚人，超级赛亚人，超级赛亚人二阶，超级赛亚人三阶，然后再什么超越超级赛亚人，然后变成红诶赛亚人神，然后赛亚人蓝正在极意宫，然后还有什么究极之在极意宫，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各种各种数不完的悟空形态，让我好想要吐槽。你知道吗？那种吐槽就是吐槽你一个很熟的朋友，就像我前面一直在吐槽我朋友一样，大概那种感觉吗？你到底做了多久？到底还打？到底打的有完没完呢、啊？啊，对。然后因为他一直存在，一直在努力，你就会知道，哎，好像你还有一个陪你一起长大的朋友，你知道吗？他在努力，自己也在努力下去，所以偶尔去吐槽他。那种感觉，虽然你也知道天下没有那种不善念心，你也知道七龙珠早晚会结束的，你知道吗？但是就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突然一瞬间孙老师就回去了，就这样，我还来不及把龙珠超看完嘞。我最近前一阵还是想说我要把龙珠超看完，因为我朋友一直推荐我看龙珠超。第一季结束了，好，现在也没有串流了，大概是这样吧。嗯、那老师的部分，你就是觉得啊，突然离开了，真的，你会觉得就是那种你不太会理他，但是你就是他是就是你一个身边的好朋友，他离开了，好像是你童年的那一个某个部分结束了那一种的感慨。其实我到了后期长大之后，真的没什么在注意七龙珠。我会看一下啦，诶，龙珠超的布罗利我看了，大概是这样吧，就真的就是这种感觉，你就是会注意他，还是会想要看他，然后还想要嘲笑他，大概是这样子啦，就天下没有不散宴席，大家都知道的，真的是这样子，只是他的离开是这么的突然，总觉得龙珠还会陪着我们十年十五年，知道吗？但是鸟山明老师不在了，那种陪着再继续十年十五年的那种感觉好像就少了一点点什么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吧。对啊，在听到老师离开的消息，欸，我在听当天我在听七龙珠的 OP， 好像是听到眼泪齁，那个听到恰拉黑恰拉的时候，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时候，那个不可思议，还有乔拉黑乔拉，还有那个诺曼迪格夫梅鲁哟，哦，听到眼泪，听到眼眶都红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感性什么，你知道吗？年纪越大就是这样，泪腺越低，那种童年的东西渐渐离开了，你就觉得啊，好像真的就少了点什么，你不得不让他离开啊，也这就是人生啊。好啦，就这样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 H 哦。如果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欢迎订阅分享，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推播我的节目。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是 H， 我们下周见，拜拜。本期节目是由谢谢鸟山明老师陪伴我们童年的我为您放送播出，拜拜 ，See you next time。